中共接连取消赴华航班，美国警告可能会反制。余茂春话：世界需要台湾，中共越发孤立。北约秘书长表示，同俄国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前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被传参选下届香港特首，马斯克星链计划如意外。未来200年最近距离，1公里小行星下周掠过地球。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今个礼拜北京当局接连单方面取消美国赴华航班。1月12号美国政府批评中共当局，并警告说美方可能会采取反制行动。星期三北京当局再下令暂停6个美中往返航班，使得今年取消的美中航班达到70个。美国运输部发言人表示，中国的行为违反了中美航空运输协议规定的义务，我们正就此同北京当局接触，我们保留采取相关监管措施的权利。中共航空监管机构星期三表示，在最近一次航班上有7名乘客检测呈阳性之后，将会暂停美联航从旧金山飞往上海的另外2架航班。代表联合航空、达美航空、美国航空和其他公司的美国航空协会表示，担心中断造成的影响，并正在继续评估对营运的影响。美国航空公司星期二表示，中方取消了1月下旬和2月上旬的6个达拉斯飞往上海的航班。美联航就说，该公司被迫取消了1月下旬6架从旧金山飞往上海的航班。达美航空表示，上个礼拜取消了1趟航班，今个礼拜五另1趟飞往上海的航班亦都被取消。中共最近仲收紧了对入境旅客本来已经苛刻的限制，例如从本周四开始，来自美国的旅客在飞往中国之前，将会被要求在出发城市进行至少2次阴性测试，并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7日。中国民航总局制定熔断措施，如果5至9名乘客在抵达中国之后检测出病毒呈阳性，那该航线就需要暂停2周；如果超过10名乘客检测呈阳性，该航线需要暂停4周。美国政府当时表示，中方熔断机制政策违反各国航空服务协议，让航空公司承担了过分的责任。路透社报道，目前每周仅有大约200个国际航班到中国，仅仅是疫情之前的2%，为一大批海外希望返家的中国公民带来不便，中国经济活动亦都受到很大影响。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博士在台湾自由时报撰文，题目是《台湾的意义》。他提到，台湾拥有北京无法企及的优势，世界需要台湾，而中共越发孤立，很快会成为国际社会的过街老鼠。余茂春在文章当中说，美国对中共看法转变始于川普政府，如今美国不同政治光谱领袖对这些事实看法一致，拜登政府亦是如此。美国同志和道合伙伴开始团结建立抗共联盟，而台湾人民最能够体会此举的重要性。台湾并不孤单，台湾和平与稳定不单止对区域和美国十分重要，更有关整个自由世界。越来越多国家意识到，台湾只是中共侵略全球的开端，正如纳粹德国并未止步于吞并奥地利，日本帝国亦都并未在进占满洲之后罢手，中共亦都不会只满足于征服台湾。中国确实兵强马壮，但在团结的自由世界面前，实则微不足道。这一切都表明台湾不再孤单，已经成为全球抗中联盟的隐性成员。因为在全球民主共同体当中，对某一国家的威胁就是对全球的威胁。两岸关系的重要性，不只是中共强迫台湾成为北京管辖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个是一场自由同暴政的史诗级斗争。台湾是自由民主国家，中共却是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独裁政权。台湾拥有北京无法企及的优势，台湾人可以出于自由意志捍卫自己，而非为了迎合独裁者的愿景。中共欠缺任何政治合法性，所以深深忌惮人民。 中共越发孤立，旋即成为国际社会的过街老鼠。台湾人可以自豪的地方不单止是自由民主，台湾崇尚自由市场和私营企业，放眼全球经济和贸易产出，更加超越很多规模更大的竞争对手。台湾亦都是美国第九大贸易伙伴。台湾需要世界各国力挺，世界亦都需要台湾，因为有志一同的国家将会持续合作反制中共威胁。台湾掌握同中共交手几十年的宝贵经验，过去两年的情况更为此增添重要性。无论是保护人民健康、守住国家防线、确保经济和供应链运作，或者维护人民基本自由，台湾确实帮得上忙，亦正在帮忙。这个事实将会为自由国家带来希望，并向北京表明，国家大小并非哪个能够赢得未来的决定因素。美国及其欧洲盟友1月12号在布鲁塞尔同俄罗斯会谈，试图化解乌克兰危机。会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同俄方的对话并非易事，大家就乌克兰局势进行了直接的意见交换，双方在欧洲安全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礼拜三，北约30个成员国的大使同俄罗斯副外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出席了北约俄罗斯理事会。斯托尔滕贝格仲表示，所有北约组织盟邦同俄罗斯围住一张台坐低讨论实质议题，这个是积极的象征，我们准备同克里姆林宫特使再度开会。俄方主谈官员副外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说，今次会议是俄罗斯同北约关系的关键时刻，我们将会要求北约对俄罗斯的担保协议草案作出具体的实质性的逐条的回应。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华盛顿已经向莫斯科保证他无意在乌克兰部署进攻性武器，但否认他打算在欧洲实行非军事化。美国同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正计划入侵乌克兰。美国同俄罗斯10号在日内瓦召开了安全会谈，尽管并未出现重大突破，但俄罗斯同美国官员都同意持续对话。跟住落嚟，俄罗斯将会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在13号在维也纳举行会谈。1月12号，香港英文传媒虎报率先爆料说，陈逢富真将会参选下届香港特首。报道指出，由董建华创立的智库团结香港基金已经表态支持陈逢富真，目前他已经在度组建自己的团队。1947年8月出生的陈富真现年74岁，1978年加入香港政府任职医生，1992年4月晋升为卫生署副署长，两年后晋升为香港首任女性卫生署署长。2006年，陈逢富真在中共当局的推举下成为世卫总干事，并在2012年连任至2017年。陈逢富真在香港有鸡真的花名，早在1997年，一名三岁小童在一个贩卖活鸡的商铺门口玩耍，吸入带有病毒的鸡粪而亡，成为全球首宗人类感染禽流感的病例，引发市民恐慌。陈逢富真却公开表示，自己每日都吃鸡，大家不要害怕。不久之后 H5N1 禽流感在香港全面爆发，陈逢富真被批评误导公众，更加被冠以鸡真的花名。对于陈逢富真参选特首，外界并不看好。香港时事评论员萧若元分析，陈逢富真已经74岁，五年特首任期结束之后已经年近80，认为陈逢富真只是个陪跑人选。他表示，陈逢富真脱离香港政坛十几年，而且他是医生出身，在香港政坛没有人脉。此外，年迈的陈逢富真对于政治没有野心，输了就输了，不似梁振英这样野心勃勃，因此陈逢富真更适合陪跑人选的特质。而现任特首林郑月娥亦都被指有意竞选下届特首，萧若元预计北京会在最后一刻揭盅，钦点下任特首人选。不过早前亦都有评论认为，而家北京关注疫情发展，将抗疫视为头等大事，亦都唔排除有世卫经验嘅陈逢富真可以当选。Tesla CEO 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制定了为全世界提供互联网接入的大计划，但他的星链卫星天线现在正提供另一项非自愿服务，为猫供暖。 近日 SpaceX 用户泰勒在 Twitter 上发布了一张星链卫星天线的照片，上面挤满了五只猫。该卫星天线将家庭和1000多枚卫星连接起来，但意外出现的猫降低了互联网性能。泰勒说，星链的效果一直很好，直到猫发现这个大窝在寒冷的日子里面会散发出一些热量。泰勒还说，猫咪对它的星链大窝的喜爱中断了串流电影，并影响了网速。泰勒计划将天线移到一个更高的地方。外界猜测，卫星天线对猫的吸引力可能是由于大窝的应对各种天气条件的自加热功能，该功能可以有效融化冰雪。在2020年底 ,SpaceX 公司向 Beta 测试人员发送了一封更新的电子邮件，说它的服务已经升级，包括星链天线的融雪模式，窝本会产生额外的热量，以减轻因为表面积雪造成的用户终端信号衰减。马斯克的 SpaceX 公司的星链项目已经发射了大约1800枚卫星，该公司获得美国当局的许可，可以发射多达12000枚卫星。1月6日 ,SpaceX 表示，目前其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在全球25个国家拥有超过14万5000名用户。自2020年10月开始提供服务以来，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的用户每月大约增长11000个，但去年11月、12月用户增长明显放缓，两个月只是增加5000个用户。去年年底 ,SpaceX 在它的网站上指出，由于值的短缺，已经推迟了星链服务用户终端产品的生产。去年年底 ,Netflix 推出的灾难喜剧《千万别抬头》，描述毁灭性小行星撞击地球的世界末日时刻，在全球掀起一股讨论潮。巧合的是，下个礼拜18号将会有一颗小行星飞来，距离会是未来200年之内和地球最接近的小行星。根据 CNN 报道，在1994年发现的小行星7482，宽度1公里，将会在美东时间18号以时速大约76000公里的速度，在193万公里以内飞掠地球，预计不会撞击地球。报道提到，跟住落嚟两个世纪之内，不会有比小行星7482更靠近我哋嘅小行星。但体积最大嘅系2017年9月1号经过地球嘅小行星3122佛罗伦斯，宽度为4至9公里之间，预计2057年9月再飞过地球。天文界话小行星7482不太可能用肉眼观测，但使用小型望远镜可以锁定。小行星撞击地球造成世界末日并非天方夜谭。美国太空总署去年11月执行飞镖计划，借由飞行器刻意撞击一枚小行星，验证是否能够借由人为撞击改变运行方向，以便有朝一日真是有天体袭来时不会无计可施。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